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
北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路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自从开办乐龄芳华以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努力实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的这些老人，都能够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也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可以说，为了这两句话，我和我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我们整整努力了20年呢。 说句心里话，喜儿呢还有很多没做到啊，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说针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呢，吃喝穿用方面呢，都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了帮助，但是针对老人们在心灵方面的孤独，心里面的烦恼忧愁，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位的老人都能从心里真正的快乐起来。我们总说呀，身体上的病痛有药可医，但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啊，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你看，每当我看到刚加入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老人啊，每天都活在无尽的悲哀，活在无尽的痛苦绝望当中，我真的很心疼他们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痛苦悲哀的这些经历过往，我也同样经历过。也正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至亲至爱的离开，我体会过，真的我体会过那种无能为力的失去，那种无法挽回的绝望，我才更要想办法要拯救他们，让他们尽快的解脱出来。那么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开办，接触到的老人，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那么结合他们痛苦的原因呢，又根据我这大半生啊经历种种事情的总结，我感觉呀，能让我们最痛苦最悲哀的莫过于三件事儿。那么是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件呢，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对于我们做儿女的人来说，那是最悲哀最悔恨最痛苦的事儿啊。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啊，我们准备去反哺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我们作为儿女，内心肯定是悲痛悔恨相交，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老年丧子。那么这种痛苦和悲哀呢，都是发生在年迈的父母、年迈的老人身上的。父母把子女养大呀，那并不是说希望子女一定得回报他们什么啊，只是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快乐，一切如意。但是世事无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呀。这种老年丧子之痛，真的能够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第三件事儿呢，那就是爱而不得。自己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就想和他啊能永远的在一起，要相守一辈子。最终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走到一起。那种思念，那种煎熬，同样是痛彻心扉。喜儿，我之所以能总结出来这三件最痛苦最悲哀的事儿呢，那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在我的身上啊，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的。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黑龙江绥化地区啊乐龄芳华服务中心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当时呢，我们芳华中心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啊，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都流下了眼泪。那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我们黑龙江绥化芳华中心的大家庭当中，有一位老人叫崔善举，今年都是76岁了。那么他加入我们芳华中心呢，是在4年前。也就是崔善举老人啊，他72岁那年，而且呢啊，当年呢，他是带着他96岁的老母亲葛秀芝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 其实这种母子啊、母女啊同时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么在全国来讲呢还是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那么在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很多的帮助上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你像六七十岁的儿女带着八九十岁的、带着年过百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人现有的啊对于疾病的这些干预的情况，还会定期在我们乐龄芳华中心呢进行像血糖啊、血压呀这些监测啊。那么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家人们，我们还会定期的针对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就这些都得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我们根据检查结果会拟定出来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对于饮食作息的一些正确的指导，那么保障我们家人的身体始终就要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中心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方便老人针对自身啊进行检查结论啊，来拟定一些锻炼的时间呐、强度啊，包括身体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匮乏情况，我们来提醒家人饮食上需要侧重哪一方面呢？啊，保证身体现有营养物质的收支平衡。另外，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啊，子女孩子也没时间的这些特殊的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把您的身体情况尽量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啊，因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那都是老年人，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几乎是啊都具备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也都拥有着相同的话题，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啊，那没有任何的代沟，所以说都能够很好的接纳对方。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呢，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爱和善，才一起相聚到乐龄芳华的。善和爱的吸引、互助，那是消除孤独、净化心灵的最实用的武器。那么葛秀芝、崔善举啊，他们母子呢，那也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困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得到我们乐龄芳华善与爱的感染，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当年呢，崔善举老人是72岁啊，他的老母亲呢，葛秀芝、葛奶奶已经96岁了。啊，但是大家别看啊，当年葛奶奶都已经96岁高龄了，那人家在身体方面呢，远比他儿子啊崔善举呢要好很多。啊，咱说无论是头脑反应啊，那还是走路活动啊，自己洗衣服、做饭，那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他的儿子呢，崔善举老人虽然当年啊他才72岁，但是气管不好。啊，总是咳嗽啊，气喘，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拿个棍儿啊，需要在别人搀扶下慢慢试探着探索着走。我要是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到了，是不是这位崔大叔眼睛视力有问题，看不见，走路需要搀扶指引呢？对了，真就是这样的啊，他和我马奶奶是一样的，他是盲人。只不过呢，奶奶的双目失明，那是因为她在60岁以后，得知远在祁连山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了，一股急火哭瞎了双眼。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说老人呢一辈子也没讨到老婆啊，一直呢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呢，父亲去世之后啊， 这家里面呢就剩下他们娘俩了。崔善举老人呢上面啊是有一个哥哥啊，那么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下面呢还有两个妹妹，那也都六十好几了啊，身体再说也不咋好。所以说崔善举老人呢啊，他日常生活啊全都靠啊自己的母亲细心照顾，即便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葛奶奶她依然还是叫崔大叔的乳名举蛋儿。葛奶奶说不管多大，举蛋儿都是她的孩儿，心头肉，宝贝哥的。无论儿子早些年他在盲人中心给人按摩，还是说后期啊在公园里给人按摩，每次出门葛奶奶都一直挽着儿子的胳膊啊陪他一同前往，生怕儿子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那真是几十年风雨无阻。葛奶奶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讲这些的时候啊，双眼一直是充满着慈爱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崔大叔。崔大叔也像个孩子一样啊，手拄着拐棍啊局促的坐着听葛奶奶讲自己的事儿，时不时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自己从开始学按摩到现在啊干这行都已经快六十年了，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妹妹他都给按过，但是从来就没给自己的母亲啊，没给葛奶奶按过。不过每次说到这儿啊，葛奶奶都会笑着说举蛋儿手重我可受不了，再说他那个活儿啊也不轻巧，累了一天了难得歇会儿，我这身体这么好让他按啥呀。其实无论葛奶奶怎么说，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爱呀。葛奶奶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说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但是脸上呢啊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面色是很红润的，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啊就给大家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就是双手特别干枯，手掌上的老茧特别多，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些驼背了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葛奶奶像血压呀血糖啊身体脉冲检查啊，这娘俩当年呢身体各项指标还都非常正常啊。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以后呢在生活上啊采购物资不方便了，或者是房间需要打扫了，那就给我们打电话啊。两位老人年纪都大了，那既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我们在生活上一定是竭尽全力为你二老提供帮助。葛奶奶听我们说完之后啊，连忙就跟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暂时不用啊，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啊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蛋岁数大了，那一去公园做按摩呀，就有那些好心人就以为我们娘俩是要饭呢，给完钱呢按都不按就走了，那搞得我们娘俩呢都不敢去公园了，那就是走在街上呢还时不时的就能遇到就把我们当乞丐的这些人啊。但是咱说也不能天天总在家里待着呀，所以说就来你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暂时不想寻求什么帮助，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说话能聊天的地儿。还有呢就是举蛋儿有这个手艺，也可以让他在咱们芳华中心免费的做做义工嘛。真的啊，其实我们芳华中心有很多表面上啊他看着是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啊人家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目的就是想找到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想着自己晚年呢也多做一些善事儿啊，为社会也为他人做做贡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家人啊大家都是因为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
那我们了解了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这个初心之后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他们娘俩的请求。而且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葛奶奶和崔大叔啊都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常任理事了，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来坐一坐。葛奶奶总说呀，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身体一直还挺好的，那就是因为呀，老天爷知道啊，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份牵挂，我还有没尽完的义务啊。那也是我们娘俩这辈子缘分太深，不忍心把我们娘俩早早的分开。老人家非常乐观，非常幸福的享受着这一段人世间的母子情。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你要是问他，你说你这辈子啊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我这辈子啊最痛苦悲伤的事儿，那就是我没见过娘的脸，我看不见娘笑的样子，也看不见娘痛苦难过时候的这种表情啊，我只能在心里去幻想去感受，我没有能力给老娘尽孝，没有办法让老娘过更好的生活，反而是让娘照顾了整整一辈子。每当说起这些，老人都会默默的流泪。当你问到老人，那您这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又是什么呢，他就一脸喜悦的告诉你，70有个家，80有个妈，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在。我希望我到了80岁的时候还能有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老人72岁了，他的母亲葛秀芝老奶奶呢已经96岁了。其实在当年啊，他们娘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是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老年福利机构，也知道了我喜儿的出身成长经历，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葛奶奶呢，她考虑到了自己虽然说暂时啊身体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年龄在这儿了啊，担心如果说哪天突然自己身体不行了，照顾不了她的举袋儿了，那么加入我们大家庭以后啊，对她的举袋儿呢会有保障，有照顾。同时也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不管是针对孤寡失独老人还是说残疾老人啊，都有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照顾，从吃喝穿用到心灵精神陪伴，还是说身体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啊，这些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来出的，那感觉是无比的激动和感动。但是葛奶奶啊，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助，所以说就想着先让崔大叔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做做力所能及的义工啊，帮助一些其他身体不好的老人啊，平时的时候做一做理疗按摩，这样以后再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会觉得心里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心里的顾虑。喜儿在这里啊，就这个事儿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呢，完全是源自于我的出身还有我的成长经历，更是源于我马奶奶这份大爱和大善的感染。所以说大家对于我们帮助啊，不要表示任何的不好意思，这完全是我们人生善缘的吸引，也是我们彼此画好人生这个圆儿的必然的经历。就像葛奶奶啊，葛奶奶他们娘俩自从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以后，我们绥化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对他们娘俩特别关心照顾，定期不定期的呢就去他们家里探望走访，
帮他们收拾屋子，洗晒衣物被褥，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说话聊天。两位老人切身的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乐龄晚年，助人为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3年的时间了。直到去年4月份啊，过75岁生日，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特意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大蛋糕，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同时呢也正好是为老人的母亲啊葛奶奶啊庆祝99岁白寿之年的喜悦和幸福。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当时呢他们就带着东西去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特别激动高兴，吹蜡烛许愿望的时候，崔大叔呢就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啊，人生80有个妈啊。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那小胡啊还开玩笑说，崔大叔啊，你过的今天就是75岁生日了，5年以后啊您就80了，那您这个愿望那不是很容易实现呐。葛奶奶还没等我们工作人员说完呢，就笑着说，孩子啊，你们年轻，5年10年啊张嘴就来。奶奶，我今年都99岁了，再活5年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小胡马上就说，您年龄是99，但您的心态和身体啊还不到70岁呢，实现你家举袋叔的愿望啊一定非常简单。葛奶奶说，对，这是我们家举袋的生日愿望，我们娘俩啊一起实现。整个的生日宴呢就是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度过的。过完生日之后啊，小胡他们把屋子收拾一下就都回家了。小胡说，打那往后1个多月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啊，葛奶奶娘俩呢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坐一坐，在我们芳华中心也认识不少朋友，大家也都聊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呢，葛奶奶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芳华中心，结果呢正好还赶到小胡那天休息了，葛奶奶非要给小胡打电话啊，让他回店里来啊，说有很重要的事儿，必须要当面跟小胡交代。见到葛奶奶之后呢，葛奶奶说，哎呀非常抱歉啊，打扰他休息了，然后就带着深深的叮嘱的语气跟小胡说，他要去两个姑娘家啊住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举袋没到咱们中心来，那就麻烦小胡去家里看看。小胡听完以后啊也没感觉有什么特殊异样，就赶快说，说葛奶奶呀您放心吧啊，明天如果说崔大叔不来，后天我就去找他。葛奶奶听完之后呢马上就眉开眼笑，说好好，别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多出来走走啊，多找人聊聊天。那么葛奶奶交代完这些之后啊就去姑娘家了。结果呢第二天没见到崔大叔来，第三天小胡啊就去崔大叔家了。崔大叔一个人呢在屋子里边就正听广播呢，小胡就问崔大叔说，这两天怎么不来我们芳华中心了？崔大叔笑着说，娘想闺女了啊，去我那两个妹子家住2天，我自己出门也不太方便呢，就没过去啊。说这话的功夫，崔大叔赶忙啊起身去东屋拿了两个罐头瓶黄瓜条咸菜啊，就让小胡带着，说是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他娘亲手腌的，特别好吃。崔大叔跟小胡说，他娘在前些天呢一口气腌了50多瓶啊，整整忙活了2天多，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呢还特意让崔大叔给他捏了捏肩膀，说累了解解乏。崔大叔当时高兴地跟小胡说，啊，我这按摩的手艺干了60来年了，
前天晚上啊，这总算是第一次给老娘按呢。大叔想，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举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得太舒服了。第二天一早呢，临行之前就跟他详详细细的把屋里所有应用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包括钱财物品到哪儿去找啊，交代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就去妹妹家了。小胡问，葛奶奶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崔大叔笑着说，那人家老太太想闺女了，去闺女家住，咱好意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吗？都是一奶同胞，我也不能抓着老娘不放啊。说完就哈哈哈的就笑起来了。然后接着说呀，葛奶奶每年呢都会去姑娘家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啊，过两天就回来了。小胡听完崔大叔的话啊，又看看崔大叔的表情，那也没想太多。结果啊，我去年八月份，咱们绥化呀芳华中心店面升级，我正好呢是全国走访，就赶上了，我就在绥化住了几天。其实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店面呢在全国持续的开办新建，我真就没法做到啊每个店面升级的时候我都能够亲自到场。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全国几百家的乐龄中心，每个中心里面的长寿老人，每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到每个地区的芳华中心，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详细的就跟我讲一遍。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就到这些老人家去拜访拜访。那么这一次到黑龙江绥化呢，小胡第一个呀就把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听完之后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人生八十有个妈，无论是妈疼你还是你孝敬妈，这都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儿啊。我奶奶走得早，没等到我尽孝，这也是一直，真的，这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痛。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芳华中心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我都会尽量的亲自去探望探望，因为我能懂，我能理解他们心里的苦，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我曾经自责的。有的老人心里苦是因为孩子不理解，或者是呢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跟他们谈心。我奶奶生命最后的两年，我正处在叛逆期啊，正是因为虚荣迷失心智的这个时期。所以相比我们那些因为工作忙，因为年龄代沟啊没有办法和老人沟通的这些家属来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懂感恩的罪人。因为那种亲人离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的自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这些年一直都在我心里啊挥之不去。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啊，这些老人他们心里的苦就正是我曾经悔恨的原因。所以这些年呢，每当我遇到了这些因为没有办法给老人尽孝而痛苦的家人，我都会教他们啊，通过化缘的方式逐渐感受生命轮回的缘儿，通过静心修缘让自己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通过自己逐渐修缘之后把心底的善慢慢的唤醒，通过内心的善念化解自己的悔恨呢、啊、通过修得的善缘救赎自己因为未尽孝而衍生的自责。其实化缘儿啊，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无论说我们心情多么烦躁焦虑，只要我们起手化缘儿，心中所想手随心动，一圈儿两圈儿
那么随着化缘越来越圆满，内心的焦躁不安呢也就消失了。这个大家随时都可以做啊，百试百灵。那么这一次我听小胡给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啊，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他们娘俩也有日子没过来了啊，那咱们就一起去他们家看看这母子二老。说完呢，我们就带了一些生活物资就去了崔大叔葛奶奶他们家。原本他们家呀距离我们乐龄中心不是很远，结果啊我们开车还开了30多分钟。小胡说他们二老每次来啊是先坐班车，然后呢再走两站地才能到我们芳华中心。即便是这样，最多啊他们就是间隔一周就来我们芳华中心。这一次啊好像快有2个月了。那我们在车上啊也是一段胡乱的猜测啊，这两位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过来呢？如果是生病了，那也会给我们中心打电话呀，是吧？陪老人看病挂号排队检查，这是我们芳华中心助老的项目啊。难道是崔大叔也去他妹妹家了？反正啊我们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我们就闲聊。半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进村了。虽然是农村，但是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街道两侧啊家家户户啊，院里的玉米棚子啊，门前的秸秆堆啊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崔大叔家呢是在第一条街的第四户人家。啊院墙和大门应该是村上统一翻盖的啊，都一样。那么崔大叔家呀是传统三间砖瓦房，中间开门，院子中间呢铺设了水泥板，院落打扫得非常干净，大门开着我们就直接进院了。小胡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喊着，葛奶奶举袋大叔在家吗？可是喊了好几声没人回答。那么正在小胡准备拉开门看看有没有上锁，这时候啊崔大叔拄着拐棍啊把门打开了。小胡一看崔大叔开门了，马上就开玩笑说，您这老爷子在家呀，你怎么也没个音儿啊？这段时间呢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你也不接，还合计你出门去哪儿了呢？崔大叔面无表情对小胡说了一句，快进屋吧，然后呢转身就扬着手臂示意我们进屋。小胡马上就把我们带的这些物资啊就放到门廊里面了，上前就扶着崔大叔，转头还给我比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他，葛奶奶还没回来呢？崔大叔听到这儿啊行走的脚步就停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带我们进了西屋。进西屋呢崔大叔就让我们坐炕上，小胡就接着说，您和葛奶奶快2个月没去我们芳华中心了，你也不想我呀？这回你不去看我，我来看你了，而且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贵客。我听小胡说完马上上前，我就拉着崔大叔的手我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扎西桑哥，我来看您了。崔大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喜儿啊真的是你吗？其实这些年呢在全国的见面会上有很多的老人看的我都激动地流眼泪，我也是马上就握着崔大叔的手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喜儿来看您了，您别激动啊，我这一次来黑龙江绥化听小胡给我讲了您和葛奶奶的事儿，所以说我想着来看看您二老。听小胡说葛奶奶前段时间去您妹妹家了，这是还没回来呢？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崔大叔突然就松开了我的手，拄着拐棍儿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用颤抖的手不住地指着东屋。过了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哆哆嗦嗦地和我说：“雪儿，雪儿，我娘再也去不了你那儿了。”话音刚落，手中的拐棍儿啊，梆当一声就跌落地上了，然后身子一下子就瘫软了。我马上伸手就去拉，小虎赶忙的就从他身后想要扶住老人，结果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呢都没扶住，小虎连同崔大叔啊一起就坐到地上。这个时候看到眼前瘫坐在地上的崔大叔，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嘴里不停的喊着：“我娘没了，我没家了。”我跟小胡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就给惊住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想扶老人家起来，老人不配合，我们扶不动。小胡一看扶不动啊，那就慢慢来吧，然后就问崔大叔：“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崔大叔稳定稳定情绪，抽泣着说：“3天前刚过了五七，他妹妹和侄子呢也是前天刚走，他们也是怕崔大叔想不开，从哥奶奶下葬之后呢就一直轮着班的陪着他。”说完就哭得更严重了，然后捶着胸口说：“其实我娘早就知道他时日不多了，知道我愿意吃黄瓜咸菜，用了2天多的时间切黄瓜条给我做咸菜，起早贪黑的把衣服洗完叠好，把钱和屋都给我交代好，然后去我妹妹家交代后事。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着我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我却不知道他快要走了，我不孝啊！我干了一辈子按摩的活儿，给所有人都按过，可是唯独没给老娘按过呀。他临走去我妹妹家之前，突然让我给他按按肩，我都不知道他是要走了。我的心里是从没惦记过他呀。我的娘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去你们一趟火化中心，让你们帮忙照看我，我都没往这方面想啊。娘没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听着老人的话呀，心里是五味杂陈，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那就像是当年我想要对奶奶说的一样，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自责，真的可以让人压得透不过气儿啊。我看着崔大叔这般痛苦自责，索性就跪到了他身边。我对崔大叔说：“大叔，您和葛奶奶如果听过我的身世，您应该知道您心里的感受，我完全能够理解。就像您说的，葛奶奶临走之前把所有的事儿都交代清楚了，无论是你去我们防华中心还是去你妹妹家，葛奶奶之所以交代这些呀，那都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她不放心你啊，怕您做啥事儿啊，所以咱可千万别想不开再伤了老人家的心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无论我说什么，崔大叔都是自顾自的哭着喊着责怪自己，我也只能是跪在一边默默地抓着他的手，用我的大拇指在他的掌心静静地画圆，一边反复地问他：“
还记得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吗？八十有个妈，这是你的愿望，也是葛奶奶的愿望。葛奶奶虽然没有实现你这个愿望，但是葛奶奶走了，难道妈就不在了吗？我奶奶已经离开我30年了，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所有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都能感受到她每时每刻都在陪着我。葛奶奶活着陪了你75年了，你就是心里念着葛奶奶，也让自己实现80有个妈的愿望。人生80有个妈，并不是一定说我们活到80岁妈还在，而是让我们时刻的记着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就算我们活到80岁，那也会时不时的跟身边的人提起念起妈妈对我们的好。什么是想念呢？想念就是心里想着，嘴上念着。只要你好好活着，包括您身边所有认识你认识葛奶奶的人，才会一直记着葛奶奶。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呢，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的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崔大叔的气息呢也渐渐的平稳了，然后在小胡的搀扶下就坐到了炕沿上，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我轻声的对崔大叔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的画圆圈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她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想，她一边画，真的很管用啊。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心里所有的痛苦难过真的就消失不见了，以至于到后来奶奶不在了，我这些年我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的事儿了，但是每次我都学着奶奶的样子，在我自己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地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不知道您现在心里面的痛苦和难过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一些了，不知道您是否能感受得到。老人听我说完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老人的心中啊已经有了我在他掌心画的那个圆圈的样子了。其实奶奶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那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圆儿为起点，逐渐的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这个圆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这个圆儿里面呢，
他也会装进去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正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是超出了圆圈的范围，那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圆，修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啊，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最大的圆满。就这样啊，我和崔大叔啊，从上午的十点啊，一直聊到了下午一点多。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教会了崔大叔如何在掌心画圆儿，如何将崔大叔对葛奶奶离去的痛苦、自责，慢慢的转变为了对葛奶奶的感恩还有怀念。直到崔大叔渐渐释怀之后，我们在他家吃完饭，又帮他呢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东屋给葛奶奶上了一炷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崔大叔握着拐棍的手，正在另一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从心里追求圆满人生的开始。回来的路上，小胡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他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开了，不仅给自己的儿子给崔大叔安顿好了一切，还去姑娘家呢交代了所有的后事。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从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上去断定他寿命长短，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睡睡觉就过世的这些人啊，也没有什么疾病，突然摔一跤就离开人世的，这也很多。那也许就是这老话说的，时候到了，尘缘尽了。也正因为世间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所以呢，今天啊，就借着讲葛奶奶的事儿，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尽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啊，他们真有可能啊等不起了。同样啊，像葛奶奶这种啊，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且能够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身后事都安排妥当的，用我们老话讲，这就是修来的福报，功德的圆满。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让所有父母尚在的听众，大家能明白子女尽孝啊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啊，给父母形成一种仪式感，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的。尽孝这件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身体不好了才后悔，病榻前你的这种精心的伺候固然是孝，
但平日里的关心爱护那是不能减少分毫的。对一些无法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尽孝的子女，或者说父母没有等到我们尽孝就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儿画好画圆满了，我们一切的所想所思念所有的恩情亲情永远都会装在心灵的这个圆圈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再有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老爹老妈们啊，对于您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的孝敬陪伴着您，我更希望大家啊应该学会画圆儿。做老人的呢，把自己心中的圆儿画好画圆满了，即使你的子女离你再遥远不能常回家，但是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和你在一起度过的那段快乐的时光都会装在你画好的这些圆圈当中，慢慢的画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善缘人生。我是喜儿，法雨坤，我们明天见。
你是否常想起谁把你抚养大？你是否还记得谁为你把泪擦？你是否已明白谁给你一个家？你是否已懂得最爱你是爹妈？你是否总在家有很多事放不下？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你是否已看见那满头的白发？你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等得啥？空吧常回家陪陪爹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唠唠心里话。
方，你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